主后2001年，多伦多华语十个月追求。信息主题：进入使徒保罗书信的丰富。第十篇，
讲到进入使徒保罗书信中的丰富，这个引言呢，好像介绍不光，为什么呢？他一定要认识保罗，不认识保罗，你不可能是一个认识保罗书信的人。所以我们第一篇呢，就讲了你要认识保罗，第二篇就讲了你要认识保罗那个书信呢中那个丰富和丰富的经历。那今天我们讲啊，就是第三篇，你要知道啊，你这一个人要是一个能认识保罗那个书信中丰富的人。在讲这个人呢，这个人讲两篇，一篇是讲保罗这个人，一篇是讲我们这帮人。第三篇呢是讲保罗这个人，保罗这个人是怎样一个人。那么所以第三篇叫做写书信的使徒保罗，他怎样一个人，他才能写出啊这样的书信来。第一个，他是一个有异象加上异象，启示加上启示，也能向所得的异象和启示绝对的人。你有没有注意啊，跟随主是从哪里开头？从看见开头，从看见啊。一个没有看见的人不可能跟随主，跟随主是根据一个属灵的看见。这属灵的看见呢，在我们身上来施化的时候啊，通常是借助两面，是吧？一个是借助哎启示，是吧？ vision 是翻作哎，一个是借助意象，一个是借助启示，两个东西啊。这个是 vision， 这个是 revelation， 是不是 revelation 呢？ revelation 是吧？这个是 revelation， 这两个是不同的希腊文啊。这个希腊文是什么？
它有两个。
你一般用的、常用的一个。啊，那这个谁呀、啊？某弟兄一看就懂了 ，O P 什么 T？ 因为他不是搞眼镜的吗？你看，今天搞眼镜不是 up 什么，是不是？他就从这个希腊文来的啊。那么这个希腊文呢？也是 O P 啊。哦 ，A P O。K
A。
L U P 啊。他是这样啊，这两个字有解，有解啊，我们把它做出来了。跟随主是一个看见的事，这个看见有两面。一面呢是看见成为一个意象，一面呢是看见的意象里面得着了启示。看见是一件事，意象是另外一件事，启示又是一件事，三个东西。没有一个人没有看见可以信耶稣，也没有一个人没有看见可以跟随主。但是一个真正跟随主的，他不是仅仅有看见，这个看见呢成为一个意象，这中文翻的也好，因为他把这个意翻进去了。换句话就是，不是你随便就可以看见，是一个很特殊的看见。这个看见呢叫你惊讶，这个看见呢叫你受吸引，这个看见呢产生震撼，这个看见呢叫你改变你的人生，这个看见呢叫你有一个更新的生活，这种的看见呢叫你的存在呀就有了改变了。这个就叫做异象。保罗是一个有异象的人。那么什么叫启示呢？启示是进到异象的里面去，来细细的数点呢这个异象中一切的丰富，这个叫启示，懂不懂？比如说我今天看见一个很大的mansion，这是一个看见，但是我不一定受吸引。有一天我觉得，哎呀，这个mansion呢，它这个建筑太美了，就好像我在南加州啊，有或者我说我这一生啊，有两栋建筑吸引我的，一栋就是我在法国在巴黎参加一个旅行，这不是一个很小的旅行，几个人的。带我们到一个地方，发掘了一栋啊， 这个皇帝，那个时候的皇帝或者皇后啊，建老百姓的一个房子，很普通一个房子，哎呀，那个美呀、啊！懂？你要盖那个房子不贵的，我就把照相照下来了。照下我就想，我有一天回到美国呀、啊，我不是等我回到美国，假如有一天主还许可我退休的话，我就去盖这么一个房子住在里面。它就这么美嘛，那个房子那个美，叫你受吸引。房子就是个房子。比如那天我们那个团去有八个人，我带着两个女儿，我们三个，可假如说还有三五个人，一个一个很小的一个 van， 一个小 bus 我们带过去。假如不是每个人都有我这个看见，连我的女儿都觉得很稀奇，这个爸爸怎么有点神经兮兮了？哎呦，这么美啊！这个脑子，人的脑子怎么可以想出这么美的建筑，设计出这么美的建筑？它一个简单的弧形啊，把两栋小小的建筑啊并成一栋，所以感觉完全是一栋。一栋是这个皇家自己住的，一栋是这个皇家建人的，在中间一个很小的弯曲的一个走道啊，一个简单的两层楼。我们盖得起，不是盖不起，那个房子我们盖得起。虽然我们不是皇帝，但是我告诉你啊，那时候我就感觉啊，我看见了。跟我一同去，比如说十个人，都讲哦，这就是那个皇帝住的那个托尔盖的，很简单嘛。啊，这是皇帝啊，特别盖这么一个，为着亲民，好子与之善。中国人不话为亲民嘛，就是为着和老百姓在一起的。所以啊，他是为着亲民的，哎，为着见老百姓的，为着让老百姓啊有一个机会啊，把老百姓心头的话也讲给皇帝听的。所以啊，就有这样一个建筑。但是我好像没有听见这些，我只有感觉啊，在那个时代，有一些非常 artistic architect， 非常有艺术成就的建筑师，能够有这样的构想，能够画作出这样美的建筑物，而这个建筑物呢，又看从外面看呢，这样的实用，所以这样呢，我这个人呢，就被这个建筑吸引去了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我在加州啊。我在一个小房子，那个小房子那条街上有一栋建筑。我到加州每天几乎是每天呢，我都会在街上走，因为那里气候是适合走路的。这个在小街上走上去走下来，一定过一栋建筑，不贵嘛，不豪华，哎呀，真是美。那个墙，它那个门怎么做会做那么美？那个门边缘呢，做一些设计，怎么会那么美？一个窗户怎么会那么美？一个院子怎么会那么美？一个院子种的也就十棵八棵树啊，但那些树种成那样，为什么会那么美？这叫什么？这个叫意象。这个东西啊，吸引你了。这我们跟随主啊，他不光是一个看见的问题。哎，我看见了，我需要救主，我需要得救，耶稣是我的救主，我信了耶稣了。这样的基督徒绝对走不好。这样的基督徒一看见别人十月追求啊，就会来劝他了。信耶稣可比和这么迷呢？就是因为啊，他只有 seeing， 懂不懂 seeing？ 那这个英文有一句话 ，I see but see nothing。台湾话翻译就最好了，有看没有见。台湾是有这句话的，台湾话怎么讲？啊？你讲台湾话怎么讲？误看。有不是雾吗？啊，雾看不掉，管他什么吧，就是有看，又看又看，但我所看的东西啊，好像我看不出那个东西来。我看很多基督徒啊，都是有看没有见。如果有看有见呢，就成为异象了。哎呀，我的主啊是这样一位，我所信的主啊是这样一位，我所跟随的主啊是这样一位。我所爱的主啊是这样一位，哎呀，这样一位主值得我把一生啊放在他身上，值得我把所有一切都给他。这一个意象啊，就会什么呢？就会带进启示。所以后来啊，比如说我们后来看这个拿破仑住的那也很美啊，但不吸引人，就是美。你看那个到拿破仑住那个房子，然后他就带你去走过拿破仑住那个宫殿呢，就啊，这是拿破仑睡的那个床，对，那想想我们今天呢，感谢主是舒服多了，对吧？那到底是多少年以前嘛，是吧？啊，这是呢， 我慢慢你看啊，你就不光是看见一栋房子了，你看见房子里面的丰富了，那个丰富啊，就叫做启示。意象是一个看见，对不对呢？启示是在那个看见里而进入的丰富。基督徒的一生是什么呢？就是一个意象和启示啊周转的过程。我得了意象了，我有了看见了，这个意象这个看见了，就带我有好多年启示的经历，叫我在这个意象里看见一件，再看见一件，再看见一件，再看见一件。然后这样呢，当我把这些意象和这个意象里的启示啊有一些经历了看见以后啊，主就给我们一个更深的意象，更高的意象，更荣耀的意象，更属天的意象，叫我们怎样呢？叫我们就进入啊更多的启示，更丰富的启示。能不能清楚？基督徒的一生呢是怎样呢？是意象和启示的一生。所以保罗来见证他，他说什么呢？现在我要说到啊这个意象和启示。他说意象和启示的时候，他都是用多数的，就是许多的意象和许多的启示。他现在我要说到 visions and revelations， 或者 revelation 哪一个在前面呢？vision 在前面，我要说到 visions and revelations， 现在我要说到意象，意象，意象，我要说到启示，启示，还要启示，对，我要说到意象和启示。因为保罗这个人呢是怎样呢？是有一个有意象加上意象，启示加上启示，然后怎样呢？也能向所得的意象和启示啊绝对的人。你是不是啊今天在主的恢复中啊，意象不少，启示也不少。难处怎样呢？难处在很少人呢对这个意象和启示啊有一个正确的反应，他反应不对。我看有没有看见？有，但这个看见能不能影响我？能不能支配我？能不能管制我？能不能控制我的一生？能不能决定我的前途？能不能引导我的脚步？这些都不一定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只有看见，却没有啊向左看见，产生啊向左看见而有的绝对。那就是台湾那句话了，勿看呐，勿看莫丢啊，丢就是见呐，有看没有到。哦，那个没丢是什么意思啊？不是台湾话不常讲没丢啊？没丢啊？那就变成对了，丢变成对了，不一样，不是一个字。好了，管他的，误看没误误看，没丢啊？有看没有见？我看那句话倒很适合基督徒，差不多的基督徒啊，都是有看没有见。你说看到没有？看到了。看到什么了？我看见他们好像树木，而且行走。这样的瞎子开眼，记不记得？他缺少啊生命的喂养，缺少啊一个出一个代价去到希罗亚池子去洗一洗去，缺少生命的喂养，缺少出一个代价，所以他所看见的就和他非常的遥远，而且模糊不清。保罗不是这样，保罗第一次看见异象。他是一看见异象以后，他马上对这个异象啊就产生啊绝对的反应，也因着异象啊产生绝对的生活。他就是第一次的异象是在大马色的路上，是不是？他听见这个声音呢、啊，看见大光了、啊，看见大光啊，听见声音说：“保罗，保罗啊，扫罗，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”你看啊，他所做的几件事，第一件事，他对这个异象啊有探讨。他说：“主啊，你是谁？”懂了，他看见了，看见他就问了：“主啊，你是谁？”知道弟兄啊，我们很少问过主耶稣：“主啊，你到底是谁？”我们对他知道太清楚了，你就是神啊，你就是神的儿子啊，你来为我成为人啊，你为我受死啊，所以你通通是误看莫丢啊，有看没有见的、啊，没有到啊。换句话说，所看的和你关系没有。不存在，因为你已经对你所看见的都下了定义了。你知不知道啊？这个意象是个活的，这个意象的中心是一个活的人， 这个意象的内涵是这个活的人和他神圣的经纶，这一些东西啊，都是需要你产生一个健康的反应来把它实化。所以这个保罗他马上就问了，主啊，你是谁？那主就回答他了，我就是啊，你所逼迫的耶稣。是不是？你看这个保罗很有意思，他就应该问这个问题嘛。他说，主啊，我什么时候逼迫过你啊？我什么时候逼迫过你啊？这个我只有逼迫基督徒啊，而且是根据啊律法呀，根据啊神的教训的、啊、我没有逼迫过你啊。那保罗有个长处啊，他非常有智慧，他知道什么时候该争执，也知道什么时候不要去强辩，不要去辩论。他说，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。如果是你我呢，就会花很多功夫了。主耶稣啊， no fair no fair， I never did it， 我从来没有逼迫过你，我不过我是搞了斯提凡，那不是你啊。但是保罗一点没有辩论，马上第二个问题就出来了，那主啊，你要我做什么？如果我逼迫了你，主，请问你，你要我做什么？这个主耶稣的启示也很有意思，他启示给他是一个光，对不对呢？四面照住他，他也启示给他，这个也告诉他，这个光的内涵，那实际就是主耶稣这个活活的人，对不对？带着主耶稣活活的人，那个显现一定是产生大光的。但是下面就说了，他说，主啊，你要我做什么？主耶稣就告诉他，那你起来，你进大马色去，在那里有人告诉你你要做什么。你看啊，保罗第一个反应，主你是谁？第二个听见这个话了，虽然这个话了，他就起来去了，眼睛不是瞎掉了吗？就找人拉住他的手吗？人就把他带到大马色去了，然后他干什么？他就等了，等那个人来。主耶稣不告诉他吗？有人要告诉你你要做什么，是不是？他就等那个人来，等怎么等呢？那你说他祷告，祷告多久呢？祷告了三天三夜。这个人都不太懂，你看这个异象来，他这个反应，他看见一个东西了，他那个反应的强烈，他那个反应的绝对，他那个反应的完美。我看见了，我就摆进去，我摆进去不是啊一个情感的冲动啊，我现在看见我喜乐，感谢赞美主。他这个人就进到祷告里去了，祷告几天几夜啊，知道什么呢？知道也是在异象，就是在他瞎眼的时候，也是在异象，在异象的里面或者在启示的里面呢，他就看见呢、啊，在异象里看见一个人，懂不懂？他眼睛睁开的时候，他就看见了光，看见了光呢，眼睛就瞎了。瞎眼以后呢，在瞎眼里看见了一个人，这个人呢就来按手在他头上了，然后就对他说，兄弟扫罗啊，那个在路上啊向你显现的耶稣差遣我来叫你能看见，又被啊圣灵充满。这亚拿尼啊，就是他所看见这个人，后来他不做见证吗？他这个祷告完了，他就把头抬起来，他说，我一抬起头来啊，就看见了谁了？他就是谁啊？就是亚拿尼啊。他原来看见是天上的耶稣，现在他看见的是地上的亚拿尼啊。他原来看见的是天上的主，现在看见的是地上的弟兄。原来看见的是神，现在看见的是基督的召会。能不能清楚？这就是他的意象之一，这是他一个意象，对不对？后来他就说了，我这一生是什么呢？是意象加上意象，启示加上启示。但每一次啊，有这个意象来了，启示来了，我都有一个绝对的反应。所以这样呢，我第一次看见了我就祷告，第二次开了我的眼睛了，我受浸了，吃了饭呢，我受浸了，起来健壮了，我干什么？传福音。他真是有个特点，他跟我们不一样，是吧？我们昨天那个见证一个个吓得要死，他是一信耶稣就去传，传到什么地步呢？人要杀他，所以他就不是就在是在应该是在大马士，在矿子里给坠下去， 是不是？他的门徒啊，那时候他已经有门徒了。我相信得救也就是十几二十天吧，三十天吧。一得救一个月半个月就有门徒的人不多，但是也说出嘛，也说出什么呢？不是我们想的嘛，要多少年长嘛，是你看见异象了，对那个异象绝对的反应了，很自然的就叫你啊，里面有高的看见了，然后高的生活了，这个生活呢就成为一个传福音的生活，传福音到一个地步人要杀他，他就这样的，他就离开了大马色，就到旷野去了，都是他的反应啊，干什么呢？就追求真理，至少有将近三年，因为他后来说嘛，看见异象以后过了三年他才去嘛，才去见彼得嘛，至少有将近三年，三年的时间一个人，这个人都不能太懂的，他为什么没死呢？没有身体不就会死吗？他也没有身体嘛，就他一个人嘛，在旷野读经读了三年，把所有他所知道的再进入，然后这样呢就根据所见的再去看彼得能不能清楚去，不是到耶路撒冷就没有人呐、啊，没有人敢见他嘛，因为谁见他就会死嘛，他是杀害基督徒的，只有一个巴拿巴是个好人呐、啊，巴拿巴这个名字就是好人呐、啊，这个好人呢就把他带去见彼得，这个彼得就告诉保罗，你呀、啊、到外邦人中去，我们呢到犹太人中去，这个工作是很有意思的，他这个反应啊绝对强烈，我看见了，我承受这个托付。后来他写罗马书，他也很明显讲，为什么我骨肉之亲就是犹太人呢、啊？就是与基督分离，我也愿意，我必须要把福音传给犹太人和外邦人，我要传出去，是不是？所以他就在外邦人中啊，先到犹太人中传福音，有这样的反应了。但无论如何啊，我们今天不是来看他一生的历史，我们今天来看，在他的人生中有一个特点，特点。我不断地有异象，我也在异象里不断地有启示，所以当我有看见的时候，我不是有看没有见，不是误看没丢啊，误看没丢啊，我是误看误丢啊，懂不懂？我有看也有见，我看见了，我看见的东西呢，我所看见不，我所看见的就影响我这个人，我像我所看见的是绝对的，我对我所看见这个反应啊也是绝对的，我所看见的和我这个人呢是连起来的，哎呀，这样的人呢主就能在他身上做许多的事了。所以弟兄们呢，你还要学了这个，你要认识保罗就要认识啊，他不是一个天然的人，他不是一个宗教的人，他不仅是一个能力很强的人，他实在是一个属神的人。那为什么他是这样一个属神的人呢？因为他是一个蛮有异象也蛮有启示的人，这些异象这个启示啊叫他产生啊非常合适的反应，他这个反应就叫他能向着所得的异象和启示绝对，我看见了我就为着我所看见的而活，我看见了我就为着我所看见的把一切都摆上去，然后这样呢，他也是一个有神圣丰富啊构成的人，他有三个丰富啊，三种丰富的构成，第一个他有真理的丰富，第二个有生命的丰富，第三个有经历的丰富。你注意啊，每一个跟随主的人一定是注意这三面，真理、生命和经历。你也可以倒过来说，你可以说是、啊、这个生命、经历和真理，或者生命这个真理和经历，因为这三个是原则上是相关的。你要让神神圣的生命在你身上构成，天天祷告是不够的，因为缺少真理，天天读经是不够的，因为缺少经历，所以不断你要祷告，不断你要祷告，不断你要读经，你还要把祷告了读经了这一切的丰富、啊、都构成在你的身上啊，成为你主观的经历。因为保罗这一生啊，他很有意思的、啊、为什么我把真理摆在前面呢？因为他最早就是有真理的，他从他年幼开始、啊、就有一步一步的装备。他从哪里长呢？他长在啊塔萨斯大树啊，长在大树这个城，大树这个城啊 在那个时候啊，是这个犹太上面的一个省，我现在一下名字叫不出了，什么省，它是一个靠着啊基利家，靠着这个地中海啊海边的一个城，是一个这个省，基利家这个省啊是一个农业非常丰富的，那么这个农业丰富的省又是海边一个城，那个城呢应该就是好像是一个交通的重要点，比如说就好像我们在美国啊，你要从东从东到西啊，通常你要经过这个芝加哥，从南到北啊，通常你要经过 St. Louis， 所以像 St. Louis 那样的城呢就是个非常重要的交通的枢纽，全美国的中心就在地点，地理来说中心就在 St. Louis 那个城，那个城你在你看那个地图你就知道啊，它是美国啊这个交通的一个中心。那个时候的交通啊，如果从西往东走，它一定要经过大苏这个城，所以这里人这个观念呢是开放的。还有呢，它是一个港口，因为它是个港口啊，所以很多事物不断有新的事物可以往那里带的。又是什么呢？又是一个教育的中心。大苏是那个时候的教育的，在基利加省啊，是那个时候基利加省的教育的中心，就有点像美国啊今天的 Boston。Boston 你知道有100多个大学啊。Boston 全城啊，比如说总共的人数，假定150万、200万啊，它有20万、30万学生啊，就10个人里有一个是大学生。不或者8个人里就有一个大学生，整个城都是在那里讲到教育的。你到那个城去，你所听见看见的都是教育，教育是一切。当然因着教育它很多相关东西就发展了，懂不懂？因为教育很多相关东西就出来了，所以你注意那里大学有哈佛大学了，有 MIT 了，有 Boston College 了， Boston 有Boston 是不是 Boston College 啊？哎，还有这个 Boston University， Boston College 办的比 Boston University 好。Boston College Campus 就很像小的耶鲁大学，那个真像，两个校园真漂亮。我去过那个校园，这些这样的名的学校，这个学生大数是这样。所以你想想看啊，保罗这个成长是很有意思，他是个犹太人的家庭，传统犹太人家庭，他这个家庭很可能是经商的，我这么猜想，很可能是经商的。所以啊，这个农产呐、商业啦、教育啦，还有这个世界各地的这个走势啊，港口都是很熟悉的，因为人来人往，人来人往，不断把信徒带进来。所以保罗整个这个人是个开放的人，从年幼就受好的教育。大苏大学很可能他不能进，因为他是个犹太人，很可能没有进大苏大学，但是他后来到耶路撒冷啊，就进这个加玛利研究所，加玛利办个研究所。这个加玛利呢，又是个思想啊最自由的一个人，就让保罗这个人一生啊非常容易让主给他新的带领。你要注意啊，我对你们青年人讲，我绝不劝你们放纵，我也不劝你们出野，都是我劝你们自由。有时候我觉得我们中间的弟兄真可怜，慢慢的都把他不断的往里灌了，一个个脑子啊都像浆糊浆果一样不灵光了。你看这个主用这个保罗啊，我是故意讲这段给你听啊。你看主用保罗这个人呢、主预备他的时候，预备这个人是预备的非常开放，确实这样的，却是严谨的活在律法里，观念是自由的，生活是严谨的。你知道有的人生活是严谨的，观念呢就是狭窄的，有人观念是自由的，生活就是放纵的。保罗正相反，他这个生活完全严谨，他可以说着按照律法的义说，我是无可指责的，是不是？我是法利赛中人的法利赛人，可不得了啊！这种说法宣告出啊，他在没有得救之前那种严谨的生活。可是他这个教育啊，又让这个人的思想啊非常的开广，然后就跟着加玛列。到加玛列，他是说我在加玛列的门下严谨的受教。这加玛列那个教，那个是个了不起的学校啊！怎么了不起呢？观念是开放的，生活是严谨的， 谁能做的这个，谁就是了不起，懂不懂？有的地方完全是严谨的，脑子也是严谨的；有的地方完全是开放的，生活也是开放的。因为生活开放放荡，这个就没有真实的东西，因为这个脑子的严谨，生活的严谨，所以就不能进步，严谨没有进步的，懂不懂？开放就变成放纵了，放纵就会叫人失去神。保罗在这里啊，有个非常好的平衡。你有没有注意啊？当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些长老们要决定了怎么来对付这个教会，怎么来对付彼得这一班人，因为这个太厉害嘛，传一次福音几千人得救，传一次福音几千人得救，然后挨家挨户的薄饼，天天呢，他不是一个礼拜一次，天天薄饼。那个薄饼又跟我们不一样，我们不是拿那烤那么一块饼，他是真的大饼啊，他就是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嘛，他这个薄饼和用饭是连起来的，就像主耶稣那个薄饼一样，主耶稣和他们薄那个饼是饭呢、啊，这是饭呢、啊。但无论如何啊，在那样的局面里，他们愿意怎么来对付他，不是就把他们抓起来吗？抓起来，加玛列就讲一句话嘛，加玛列说：“你知不知道啊？这些人如果是出于神的，你就在逼迫神了。”这些人如果不是出于神的，他会散去的。我也告诉你，宗教人士绝讲不出这种话。你知道这次打仗啊，九一一不是以后不去打仗吗？你知道这次会不会打赢？我也告诉你啊，多半打不赢。为什么打不赢？因为你打的到后来你打的不是 terrorist， 那中文怎么讲？
恐怖分子。
哎，不是恐怖分子，你打的是回教。事实上，这些恐怖分子把回教啊掳掠去了，所以这个回教徒的认同啊不在他们是恐怖分子了，而是怎样呢？这一帮人呢、啊、是我为着我们的信仰的，我只要这东西一进来就没有理可讲了，你知不知道啊？跟随主最怕的就这个东西，信耶稣最怕也是个东西。很少人能像保罗这样，保罗那个思想完全是自由，生活完全是严谨，所以主才能在他身上做许多的事。宗教的排他性是强烈的，为着宗教舍命是值得的。一个人摸着一个宗教以后，什么代价都能出的，但是啊，不一定是有神呐、啊，不一定是为着神呐、啊。所以很多的宗教到后来都不知不觉啊，产生了非常极端的排他性。你要注意啊，这个排他性是个严肃的事。神爱世人啊，说神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世人啊。当我们做一些事产生严谨的排他性了，你就知道这里多多少少是有问题的。你要注意，那里有个特点，在加玛列那个受教，你不能说这个没有影响保罗。加玛列那个特点，保罗去到耶路撒冷，进到加玛列学校的时候，我相信呢，他已经是非常熟悉圣经，非常熟悉律法，他的家境应该是不错的。事实上，保罗到后来的生活很可能都是他父母啊，他这个家里给他的遗产，他这个后来的生活。因为那个时候好像教会还不大懂需要顾念传道的啦，他不是说我就有时候要亲手做工吗？是吧？我的手不仅我做工，我还赚钱呢、啊，养我的青年童工啊。那他就几个，对不起啊，好像不是那么有出息的青年童工。我若是提摩太，我就跟他讲：保罗啊，你这么年纪这么大了，你让我去打工去，我打工养你。结果变成保罗打工养提摩太，这都不可思议的。但这就是事实，保罗自己亲口说的吧？我这两手常顾念我和我童工们的需要嘛。他说就这么一个。劳苦摆上的人，但是他后来啊，他年老中的生活很可能是从他的这个父母那儿来的，这些都不重要了。重要是什么呢？他从年幼是法利赛人，他是法利赛人生的法利赛人，从年幼他就非常认真地注意啊圣经的话，非常认真注意圣经的教训。然后呢，他住在一个城里，这个城教人的观念是自由的，观念是开发的，能不能？但是他的生活严谨，观念开发，这是最了不起的人。 我看我们的难处，生活观念一开发，人就不知道干什么，我什么都可以做，我自由的嘛。这个观念严谨，这个人生活就非常严谨。严谨到什么地步呢？就是凡是不这样做的都是错的。你要注意哦，你要注意，加玛列后来这样培养保罗，不仅他在大树受过那样的培养，他再来跟随加玛列。加玛列那个特点就是那一段话，圣经记载那一段话，那段话就不是一个宗教人讲的话，是一个有神的人讲的话。宗教人干了算了，懂不懂？这帮人把我们这个犹太教搞得个天翻地覆，把我们这个犹太教的中心耶路撒冷搞得鸡犬不宁，天天在家里唱诗薄饼祷告。当然他们也守律法，也守安息日，这个圣经没有讲啊。圣经也应该讲存血安息，存着安息诚实心用饭并守安息日，他就不讲。为什么不讲？不好意思嘛，那有点丢脸嘛，懂不懂？但是那个时候你信呢，他们还是相当在犹太教里的，相当在犹太教。可是搞这个犹太教啊，就非常讨厌嘛，懂不懂？那你干脆不守安息日好了，我们就干你了。你又好像在犹太教，又好像搞你那一套，你这算什么呀？哎呀，所以他们要断定嘛，怎么来搞这一帮人。加玛列那个话，我到现在都有时候说不出的敬拜。主啊，怎么在那个时代你能得着这么一个人？到底他信耶稣没有？到后来我们不知道，对不对？但是那个观念，这一般人若不是出乎神的，他自己会散掉的。这一般人若是出乎神的，那你们不是逼迫人呢、啊、你们是逼迫神呢、啊、懂不懂？那种观念宏大开阔，但是你要注意生活严谨啊。他们的生活严谨，绝不是自由放荡啊。保罗受这样的培养，在这样的培养里啊，他就产生这个真理的丰富了。所以他这个对于读经啊，我绝对信啊，他就是在没有得救的时候，因为他所受的教育，他对整本的旧约、整卷的旧约有一种说不出的认识和熟悉。然后这样呢，他得救以后，他马上到大马色到这个阿拉伯的旷野去做什么？再来读。他有将近三年的时候啊，把什么呢？把他所知道的圣经啊，用基督的启示再来读。所以那个圣经，等他从这个大马色的旷野出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这个人已经是有丰富了，有装备了，真理在他身上有构成了。他是多少年从小啊所得着的东西，在这个时候已经开始活化出来了。所以他现在懂了，亚当就是基督啊，夏娃就是召会啊，他已经开始这些东西都出来了，懂不懂？所以他见彼得的时候，那一定很有意思。我记得我讲过给你们听，我说彼得一定摆个老架子嘛，你这后生小子来见我老前辈了，对不对？彼得说这个也巴拿巴把保罗带来了，保罗就开始问他了，彼得啊，你知道亚当是谁啊？亚当啊，这是神造的第一个人呢、啊、不是啊，就是基督。哎，彼得，你讲什么？来，我讲给你听啊，全本的旧约都是基督啊，都是讲我们的救主啊。你知道为什么有那个皮子的衣服吗？就是主耶稣要为我们死啊，彼得。你信不信？你信？所以后来这还是出钱的嘛。到后来保罗在书信监里写这个书信呢，写到这个高深的启示了，写到召会了，写到基督了，居首位的基督了。彼得就写一句话给大家了，那真是属灵啊，彼得是属灵啊，说我们亲爱的兄弟保罗啊，他的书信里有很多难解的哦，你不要去强解哦，你强解就早死哦。你写不写得出？你不要笑他，你写不写得出啊？若是你是第一个，你气都气死了。他不在流中，我是正统，我是跟主耶稣，他是半路出家的。这个半路出家的宣告我不对，宣告他对。要是我的话，一定写一封书信呢、啊。这个保罗不知道有哪里一些古怪的看见呢、啊，请你们不要再读了，你们就好好读旧约，然后读我的书信就好了。他不是啊，他说那个难懂哦，我看不懂啊，我真看不懂嘛。什么叫做 什么叫做他是神荣耀？哎，不，那是希伯来书了，就是哥罗西啊。哥罗西讲什么？哎呀，爱子是他不能看见是神的像，是一切受造之物的守生者，因为万有全是借着他有的，无论是天上的、地上的、可看见的、不可看见，是不是这样？都是借着他有的，又是为着他有的。他在万有之前，万有也靠他而立。你懂不懂啊？我相信彼得读了，我跟主耶稣这么久，连主耶稣都没有这么复杂过。连主耶稣讲道给我们听，哪有这么多？主耶稣讲道都很容易懂嘛。有个好撒玛利亚人呐、啊，有个家族要走啦，每个人一千、两千、五千呐、啊，天分呐、啊，哪像他这个什么爱神啊？还有教会是他身体，是他在万有中充满万有。这主耶稣，就是我跟着那个主耶稣。我没有跟三年半，主耶稣是彼得是半路跟的，主耶稣传道一年以后，彼得才跟随他，所以彼得认识主耶稣久，真正跟随主耶稣大概就两年半。我跟着主耶稣跟了两年半，从来没有想到那个主耶稣啊，就是充满万有的呀。然后我呢，我彼得啊，就是他的丰满。这怎么可能啊？所以他才写那么一封属灵的，真属灵啊！说我亲爱的兄弟保罗，他写的书啊，写的信啊，其中很多难懂啊。但是我现在问你了，这个难懂是怎么来的？你说，哎，有一天他奉献了，看见大光了，得了启示，就给他了。没有这个事啊，他是从小就读经啊。不仅他从小读经，他也注意人从小就读经啊，所以他才告诉提摩太吗？因为你是从小啊就明白圣经，而且他注意儿童聚会啊，他说你这个信呢、啊、是在你母亲罗伊啊，不，母亲什么，哎，外祖母罗伊和你母亲呢、啊，里面的啊，现在啊也在你的里面了，他很注意啊，这个家庭成长啊。你这个信呢，是你外祖母就有的，你妈妈也有的，现在你也有了。他，你要知道啊，保罗是很注意。为什么这样注意？因为他就这么个人嘛，他从小就在圣经里嘛，他在大树的时候一定学了很多，然后到耶路撒冷又学了很多，然后主耶稣向他显现了，他到大马色的旷野去，又花了几年的时间，就在那身上来决断，到底怎么回事。现在有时候我看弟兄们就常常讲，根据这一节我不同意，根据那一节我觉得不对，不是，是不是都太快了一点了？保罗搞了三十年了，光是不要说他成长这三十年了，不断的读啊，然后再去再到旷野去啊，在那三年我们恐怕还没有人搞过，我们搞十个月就要一大堆调剂，对不对？一大堆调剂。你说我们这十个月天天早上从早到晚读经，说读不读得下来？我看读了一个礼拜以后，这个就要退训了，那个就要生病了，那个就讲啊，我这个身上已经受不了了，那个人就要旅行了。他真能啊，三年的时间在旷野，没有人知道他说什么，对不对？那原则上我们懂，应该就是去读主的话了，把所有他这一生啊得着圣经的丰富，用这三年的时间把它诗化出来，到底这里有多少是说到基督的，所以他到后来才能写希伯来写的那样丰富啊。他是谁？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神本体的真表现。他是用他的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，他洗净人的罪，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。然后怎样呢？因为坐在至大者右边，他承受的名比天使名就更尊贵，就远超过天使。他是这样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了你。哎呀，你看保罗对这个圣经的认识。但是你要注意啊，你要想进入保罗书信的丰富，认识保罗写书信这个人，你就得走同样的路啊。不要问信主多少年的问你了，圣经读了没有？有啊，你看我都翻破了。 有没有从头到尾读一遍？没有啊。那圣经怎么翻破呢？是每次参加聚会都翻，就把它翻破了。真有这样弟兄啊，很多弟兄姊妹圣经已经很旧了，不是读的呀，是在聚会里翻的呀。那而且现在我们聚会也不大翻圣经，我们读经的机会非常少了。我告诉你啊，保罗丰富，他这个神圣的丰富怎么来的？第一个，他有真理的丰富啊，从他年幼的时候就开始有一步一步的装备。第二个呢，他有生命的丰富。哎，我是咬紧告诉自己，我盼望弟兄们呢、啊，你告诉主，主啊，我求你啊，给我一个心，我的确愿意进入真理，愿意进入真理的丰富里，好叫我能够成为一个侍奉你，在你手里有用的人。主怜悯我们，请一位弟兄祷告，结束这个聚会。
本篇信息结束。